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讲大念处经，然后就是四念处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叫做观受如受。那在这个南传的翻译啊，吼，受它翻成觉，观觉如觉，大家把它记一下，观觉如觉。那为什么会翻译成受或会翻译成觉啊？大家要知道，受、觉还有苦这三个字，梵文、巴利文是同一个字，翻译的不同而已，但是它是同义字。对，受、觉、痛，它有时候是苦，都是同义字。痛，会痛的痛，我很痛的痛，这三个字呢是同义字。那翻译成汉文的时候，有些意思它会翻译成不同的语音，但是如果你知道啊，它巴利文典是同一个字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翻译有错，或者是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解读。很多人如果看到观受的时候啊，他就会认为是感受，但是当他看到观觉的时候，他会把觉认为有心的成分。如果我们直接讲说观受如受，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观心如心嘛，对不对？可是一般如果有些人他听到说观觉如觉的话，他会认为觉本身是受加心的作用，受加心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中文，当我们在看中文佛典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部分会让我们有误会，原因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如果看巴利文的话，它本身没有这些困扰。好啊，大家请看这边哦，这一段呢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他这里讲说，云何为什么观觉如觉念处啊，这里呢师父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观觉，观看我们的觉受的时候呢，如觉，如实的去感受它，如实的去感受它，你不给它贴任何的标签。这个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一再一再强调，为什么一定要观觉如觉。在啊北传的翻译呢，它翻译成什么？观受是苦，对不对？它翻译成观受是苦。大家有没有发觉哦，观觉如觉跟观受是苦这两个地方差在哪里？来，我们不要只是啊我们看文字，同学你想一下，观受如受跟观受是苦差在哪里？应该是观受是苦啊，吼，我们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吼，好像我们那天不是有举例吗？泰国他那种小小的佛牌那种古曼童，当我们都还不知道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装饰，对不对？啊，如果以东方国家，我们如果有信佛教的话，我们会认为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佛牌，或者是很单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像。大家有看过古曼童吗？古曼童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像啊，给他小孩子的像而已。那个小孩子的像可能用铜啊，用铁啦、啊，或者是用泥土把它塑成的，然后他也是拿来供奉。可是呢，在泰国的古曼童啊，我们上次就有讲过，它是阴灵。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们知道古曼童是阴灵嘛。中国人如果一听到阴灵，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是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刻板观念里面，不管你有没有信佛教，只要你听到阴灵两个字，阴灵一定是不好的代名词。你一定会想办法，如果你身上人家跟你讲说啊某某人你身上有阴灵的话，你一定千方百计会想要把阴灵怎么样赶走。我们的直觉观念嘛，对不对？包括我们啊北传我们的寺院，我们每次在办法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除了超见冤亲债主、超见这个历代祖先之外，很多尤其是妇女，她还会另外超见阴灵，因为她直觉，我们的直觉观念就是阴灵本身是不好的。 我们欠他的，然后他会来加害于我们。可是呢，在泰国他不认为印尼是不好。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古曼童他的由来，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因为他的小孩子怎么样战死了，而这个将军他又很喜欢这个小孩子，他把这个战死的这个小孩子的骨灰啊，就是啊烧成一个小佛像，然后每天带在身上。但是也很奇怪，以前这个将军啊，他不见得每次打仗都打胜仗，但是自从他带了他儿子的这一个小佛像供奉了以后，几乎每一次的打仗都打胜。所以从这个将军以后开始，泰国人认为英灵是可以保佑的。包括我们现在台湾啊，也很多人在供奉这个所谓的古曼童。同学大家想想看，同样是英灵哦，同样是我们观念当中的英灵，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是不是？泰国认为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对英灵本身有这个共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西方人看到这个小玩偶，他又会作何感想？他只是会认为他可爱而已，对不对？我们把这一整个事例我们拿回来这段的经文来看，当你认为观受是苦的时候，这时候的意义是不是等同于北传看待阴灵，阴灵是不好的，受一定会苦？但是受一定是苦吗？不一定哦，受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它有三种状态，对不对？当我今天很高兴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可是你很痛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度日如年？但是你有没有那种完全没有苦没有乐的那种心情？也是有啊。所以受不一定是苦，当我们把受贴在苦的这一个标签的时候，换句话来讲，我们会不会把受它本身要传达给我们的那种觉观变成刻板化？换句话来讲，范围变小了，有没有这样的意味？有没有？如果你认为它是苦的话，它本身就缩小了嘛。我们刚刚讲过啊，它可能是苦，可能是乐，可能是不苦不乐嘛。虽然我们所经历的它大部分都是苦，可是毕竟还是有乐的时候，还是有乐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嘛，比方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好，我现在坐着很舒服，大家坐着都很舒服，让你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开始不舒服了。为什么？坐久了你可能会屁股痛。好，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呢，我请你站起来，坐久了屁股会痛嘛，站起来呢，暂时你减缓那个痛苦了，你觉得站起来舒服了，对不对？可是如果师父又让你，好，你又站两个小时站三个小时，你又会开始痛，会又开始不舒服嘛。这时候呢，当我们在修禅修的时候，禅师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乐，因为当时苦的成分降低了。可是苦的成分降低的中间有没有苦？有嘛，因为有苦你才会继续再苦下去嘛，对不对？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苦的成分降低了，但是还是有苦啊。可是当你站久的时候，这个苦的成分会不会慢慢一直又累积上来，累积到你受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觉得什么？它是苦的，本来是乐的，慢慢累积，慢慢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苦的，又让你坐下来，那个苦你又减少了，可是怎么样？苦的成分还在呀。所以当北传的禅师他看到这个观受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直接认为它是苦的？他会告诉你，虽然我现在有乐，乐的觉受，可是这个乐的觉受是怎么样？暂时的。换句话来讲，在乐的觉受的过程当中，它本身是含存着苦的觉受，只是苦的觉受变少了。你不觉得这个苦的觉受一旦变少跟 苦的角兽多，你来做比较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苦的角兽少是什么？乐。你这时候不觉得它苦，可是它的成分本身是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北传的禅师，他会认为他看到观受的时候，他直接跟你讲观受是苦。可是在我们人身上的感官是如此哦，我们的感官是如此，对不对？但是禅定的感官呢不一定哦，在禅定的感官就不一定了，禅定的感官可能是乐哦。最起码嘛，二禅是什么？喜。三禅呢？大乐。有没有？三禅是大乐嘛？有没有不苦不乐？是什么？不苦不乐是什么？不苦不乐是什么？对，四禅的舍受，大家把它记一下。不苦不乐是四禅的舍受。很多人他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当你认为观受是苦的时候，可能针对我们欲界的感官而言，观受是苦。但是从欲界到色界，可能不是观，可能不一定就是苦的，它可能会跳脱这个苦而达到什么这个乐的觉受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禅修，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他这个地方啊，他直接告诉你，他说云何观觉如觉，他这里就是告诉你说，如实的去呈现它，而不是呈现苦的觉受而已，不是只有苦的觉受，你要如实的去呈现它，有乐的觉受你也要把它给呈现出来，不苦不乐的觉受你也要把它给呈现出来，如实的呈现它才是我们修行我们要的东西，如实的呈现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如实的呈现它。他说比丘者，这个念处啊，吼，念处就是四念处里面的其中一个，这个是受念处啦，念处。好，我们所要念的部分，他说比丘者，觉乐觉时，当我们感觉乐觉的时候，觉就是感觉，乐觉乐的感觉的时候，便知觉乐觉，便知道我感觉的是乐觉，这是第一个。觉乐觉的时候，觉乐觉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乐觉。觉乐身的时候，感觉我的身体快乐的时候，或不快乐的时候，苦的时候，或不苦不乐的时候，我也知道。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我也知道。乐食，我吃东西，吃东西嘛，吼。苦食，不苦不乐食，我也知道。这个乐食啊，吼，我们上次说食不是有四种吗？它这个部分呢，吼，它就是包含说，第一个断食。第二个触食，再来一思食，再来就是所谓的四食，神识的识啦，吼。但是呢，它这个部分讲的是前两个部分，断食是我们在吃饭，触食呢，你的感受，它有四种食是不同的。一思食就是我们的意识的分别，一思食就是意识的分别，识就是我们的神识。分别不是我们不是有六根，看外境的六尘而产生六识，对不对？意识识指的就是六识。眼睛有眼识，鼻子有鼻识，耳朵有耳识，嘴巴舌头有舌识，身体有身识，还有你的意识，总共六识。意识识是分别的意思。好，再来他说乐无欲。什么叫做无欲？所谓的无欲啊，可能就是当我对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挑起我兴趣的东西，比方说我走在马路上，马路上有很多的车，那很多的车，这个车并不一定会挑起你的兴趣，突然有一台法拉利的跑车跑过来，你可能会不会特别多看他一眼？ 会，或者是有一台车开得特别快，差一点撞到人了，你也会特别去留意它。这个无欲指的是很当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在我的内心可能不会起任何的作用，无欲的作用，苦欲，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一个欲，或者是不苦不乐欲。再来乐无欲，这个无欲就是我们的本身的那个欲望是低的，低的。如果以中文的话，就是知足的意思啦。无欲就是知足啦，在那个佛一教经里面，他把无欲翻译成知足。你对任何的东西你都能够知足，就好像我们上次我们在讲五根五力的时候，有没有五根五力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你怎么样才能够让心能够清净？你要让心能够清净，就是你对物质的欲望你要降到最低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提到所谓的什么在衣食住这三方面都要怎么样的欲望都要降到最低，有没有？住可能就是树下住，食呢可能就是起食，衣服要用什么粪扫衣，对不对？当你外在物质的需求降得越低的时候啊，你越能够追求你心灵的平和，心灵的清净，心灵的满足，这样子。无欲苦，无欲觉苦。当你这个知足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时候，当我物质的需求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时候，苦无欲，你也要去觉受它。不苦不乐欲觉时，它一般都分成三个方面，然后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他说如是比丘，来，重点来了，观内觉如觉，观外觉如觉。什么叫观内觉？内心的感受。但是内心的感受有没有心的成分？没有。心有分别的意思，心就是分别的。我们一般呢，我们在讲那个十二因缘的时候，有没有十二因缘？是不是触受爱取有？在十二因缘里面呢，我们不是提到说所谓的触受爱取有，对不对？触跟受它是一组的，触跟受它没有心理的作用，它只有感知外在而已。可是呢，爱它本身就是心的作用的，爱有爱跟不爱，有爱跟不爱的分别。当你爱的时候你才会取，不爱的时候你会不取，你会想要把它舍弃，你会想要把它给舍弃掉。所以他这里讲说内觉如觉观外觉如觉，内跟外两个部分的时候呢，历念在觉，你的念处，历念就是你的念处是放在觉身上。同学，在四念处它有四种不同的念，一个是身念，一个是受念，一个是心念，一个是法念。我们所要的那个所缘都不一样，所要的那个所缘啊，比方说当你在观呼吸安那般那的时候，它是什么？它的所缘是什么？呼吸嘛，呼吸是属于身，呼吸不是属于受。所以当你在观这个所缘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不能够把所缘给混乱掉了，甚至你不能把这个身的所缘变成心的所缘，那个也不是我们要的。 OK， 所以一般我们在修这个修这个念处的时候啊，你如果没有把身受心法分别去谈的话，尤其是受跟心，它很容易是混在一起的。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历念在觉，我们的念处在觉。换句话来讲，念处在什么？你可以把它改成受，当你写受的时候会更清楚一点，历念在受，你会更清楚一点。然后重点来了，有知有见，有知有见，重点在知。请问一下，知跟见差别在什么地方？ 明跟达差别在哪里？知跟见是一组的关系，明跟达是一组的关系。对啊，没有，知呢跟见呢不太一样，就好像在《金刚经》里面，他曾经有讲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在十七分以后，他不讲我相了，他讲什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我相，相是一种想，有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对不对？可是呢，我见是更深刻的东西，更深刻的东西。那我们之前讲三转法轮，哪三转？四转、正转跟四转、修转跟正转的时候，知它就是知道，见呢正道，明呢看到，达呢通达，不一样的境界。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本身是不同的境界。像佛法他在讲神通的时候，他有讲明跟通，明跟通也不同的境界，明跟通也不一样的境界。我们一般不是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吗？有没有三明六通嘛？明跟通也是不一样的境界。明就是明了，一样的意思嘛。这个明等同知嘛，看到我看到，达呢通达。通达是因为你因为修正过而更清楚。
可是那个见比知深，
见比知深，如在佛教里面见比知深，
见
可能就是慧的程度，见像我们一般讲智慧嘛，对不对？智跟慧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把智慧变成一个同义词，对不对？智等于慧，在佛教里面智慧不一样。智它是一个能，智它本身是一个所，慧本身是一个能。因为智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慧呢是更深层于内心的东西。对，知跟见就也有分别，在佛教啦。你如果去查佛学词典的话，知跟见它的解释是不同的。所谓的见呢，它是更深刻在你的内心当中，就好像《论语》它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什么叫知之为知之？你知道不一定做得到，当你知道而能够做得到，才是真的知道。它有点这个意思。知呢我知道了，见呢我做到了，觉我今天要观觉受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嘛，在四念处里面，身受心法是念处的四个步骤嘛，对不对？可是这四个步骤你要如实的能够做得到啊，因为身受心法这四个步骤本身是配合十六特胜嘛，它每一个特胜它是一直连接下来的。你不可能说我中间这个特胜没有修完，我就有办法跳到下面那个特胜，没有办法。所以它每个身受心法每个部分的时候，它一定会跟你讲说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个是他特别跟你强调的。知道了，可是你也要去做，你要去做到。观身是不净的，你也要知道身如何不净。你为什么能够知道不净，而不是只有讲而已？我们现在懂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当我们懂的这些东西我们用不上。比方说人生是苦的啦，世间无常啦，卖执着啦，拄着你就开始执着啊。因为我们只是口头禅，那种口头禅，它你没有经过内化，你没有经过内化以后，它是不属于你的东西。那在佛教里面，如何内化到第四个阶段法念处的时候，它才会告诉你如何去内化，如何慢慢去把它给破除掉。就好像说我们在读金刚经，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金刚经它反复就在讲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 金刚经最长的就是用布施来破四相，可是在后面的时候他不用布施，它里面不是很多用布施来做比喻吗？你如果布施怎么样的话不如什么样的功德，布施怎么样不如什么样，他用七种布施来做譬喻嘛。可是用这个布施来做譬喻的时候，他最后他认为他告诉你，当我要破这四相破这四见的时候要用怎么样来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四相，为什么会有四见，我们上次讲过执着嘛，执着什么一合相嘛。所以《金刚经》后面有没有？他不是讲是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世间是一个完整的，你在执着那个完整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它不是完整的，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人如此，外在所有一切山河大地，所有一切事情，完全如此。我们上次不是比喻吗？这尊佛像完整的嘛。所以当我看到这尊佛像的时候，我会双手合起来礼拜他，我会很恭敬他，甚至看到他我会想要把它好好的保存。有一天不小心这尊佛像被我怎么样摔坏掉了，头也断了，身体也断了，手也断了，脚也断了，莲花座也断了，你看到这个破败的佛像你还会喜欢，还会恭敬礼拜他吗？你还会收藏他吗？会不会？不会嘛。你之所以喜欢它是一合相嘛，一个完整的嘛。你为什么不喜欢它？因为它不再是完整的。人也是一样啊。所以四念处里面它先观人的三十二分身，为什么观人的三十二分身？它告诉你人不是完整的。在法念处里面它更告诉你，人是由五种东西积极合在一起的，那个五种东西是什么？五蕴嘛，人是五蕴合成的嘛，蕴的意思就是积在一起嘛，五种东西合在一起的东西嘛。所以心经他才跟你讲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你要看到五蕴是假合的，空就是假合的，你看到五蕴是假合的才能够度一切的苦厄。当众生在执着那个五蕴的时候，你就会升起什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而生的很多很多的什么苦，身体的苦，心理的苦，在这里嘛，有没有？它是整个一连串的嘛，一连串整个把你给连起来的。众生执着的东西是一样的，在经典它所阐述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经典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其实讲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OK， 好，他下面讲是为比丘观觉如觉，是为比丘观觉如觉，这个就是他对这一整段怎么样做一个总结。好，他下面又讲咯，总结他上面这一句，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觉观如觉者，观觉如觉者，只要一点点，少少就是一点点嘛，比少更少，你只要有做到，慢慢的做到少少观觉如觉者，就是你能够做到上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是为观觉如觉念处。 OK，所以在观觉如觉念处的时候，他把你分成几个层次。
同学，请把它记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还没有上课的时候，师父跟大家讲说，当你看到一段文的时候，你如何去把它做分段的意思啦？如何去把它做分段？当他在讲这一段观觉如觉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做到观觉如觉？有六个步骤，六个层次。感受，这个等一下我会再 再直接跟你讲，为什么要观感受？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层次。为什么要观感受？不是生的时候生是不执着，我们太执着了。那今嘛的人啦吼，今嘛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药，很多的健康食品，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太执着这个身体。科技越发达，你越执着这个身体。可是同学，你有没有发觉，当你越执着的时候，身体不见得好呢？对不对？你越执着的时候，你越不见得好呢。你吃了很多的保养品，你吃了很多的健康食品，你吃了很多的维他命，可是你的身体不见得会比较好。身体是不见得会比较好，为什么？也有一部分呐、啊，也有一部分呐、啊。怎么样？这个是以科学来讲，这个是以科学来讲，但是以修行来讲的话，它不见得如此。对，就是执着嘛，执着它本身就是一种病嘛，执着它本身就是苦的来源嘛。我今天执着一个人，其实你就痛苦了。对不对？你执着一个人，你就痛苦了。所以我们在苦的时候，它直接帮你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身体的层次，一个是心的层次，它把它分成两种嘛。身体有什么？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你看起来很简单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啊，尤其是这个病跟老，我们经常在经历。心里呢，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你每天重复在身跟心的痛苦里面，你一直在重复，可是你不知道，你一如往常，我们日子还是每天这样过，时间还是一分一秒这样过，你还是不断的这样一直在执着下去。可是你对这种执着你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没有感觉才可怕，没有感觉才可怕嘛。修行为什么他要告诉你那个念处让你有感觉？当你有感觉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排斥，你会想要去厌离它。我不断的去重复这样子的痛苦，我不断的去重复这样子的那种轮回。你慢慢你会想要去厌离它，那厌离最好的方法就是无欲。无欲啊，就知足啊。其实我们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的执着，从身体的执着再慢慢感受到心的执着，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在痛苦啊。你慢慢的你能够去舍弃的话，你才能够看清楚欲望的本质啊。当你看不清你欲望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人其实是被欲望绑住的。当你绑住你不知道，举个最简单的手机好了，现在手机几乎是人手一只啊，人手一只到什么程度，那个小学生啊也带着手机啊，对不对？连小学生都有啊，你不要说大人为了工作啦齁，那个人手一只啊。哎，请问一下，当你有手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方便，可是你真的帮助你多少？我觉得啊，有手机反而困扰。我们无形当中是会要传达的是，我们无形当中被我们的欲望绑住了，我们不知道。有些欲望是不必要的，有些欲望是根本不必要的东西，可是我们一般就是看人家有我没有，怪怪的，看人无人无，所以你会想要达到那种所谓的水平，那个欲望的水平。欲望的水平是什么？欲望的水平到哪里？你会想办法去说服自己，我最少要满足那个最低的水平。可是对，可是 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你要的，并不一定是你希望的。如果人家跟你讲说，哎，夹菜呀，吼，本来就不营养，其实吃素本来也是不太营养的东西啦，吼。好，你可能要补充维他命哦，然后可能要补充 B 群，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这样嘛，吼，吃素缺 B 群嘛。请问一下，在你的观念里面、头脑里面，你会不会开始一个刻板印象？我其实我是需要 B 群的，无形当中其实你会说服自己啊，就好像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鬼，那我们真的没有看过鬼啦，相信看过鬼的人不多啦，可是我们却相信有鬼，对不对？我们去到特定的场所，你会很不自觉的认为是有鬼的，去摸阿婆，去纳古塔，去人家的告别室，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更忌讳去医院，你会很不自觉，在心里面那个东西啊就出来了。你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那种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我们唯识学里面讲的相分啊，相分。这个等一下哦，师父会再强调这个部分。
那个第五段呢、啊？第五个那个
第五个，
照这个原来这个印量是没有那个一胡子热
有
意
有
应该有的
有哎，在这个部分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二个部分你就看得出来了，一个是苦欲，另外一个。苦无欲，你想要知足，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知足。你知道知足是好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要知足，你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知足，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所谓的知足。苦无欲，
就是上面是乐意苦欲，乐意最苦欲、
啊。没有没有，你看，你看哦，乐无欲，苦欲嘛。所谓的乐，
原来这个印尼，这个叫印尼是啊，
那边应该是乐欲的，
第五要，
第五个应该是乐欲的。
哦，乐欲啦哈，对
了。就是第五个那个，原来我就在问，这边是印尼乐欲。
我的印象中就是五跟六是不同的东西啦。
是啊，就是说下面
一个是我们要的欲望。一个是什么？我要去舍去那个欲望，这两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它有六个层次，下个礼拜师父会把这个六个层次，然后再仔细的提一下修行的六个阶段，修受念处的六个阶段。一般我们就是这样看下去而已，其实它是有阶段的，在修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些阶段。他这个阶段怎么样配合十六特生，我们下个礼拜会来讲这个部分。我知道那个理论上生念处它分成两个程度。第一个程度叫我们厌离，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我们比较执着这个身体，其实不管是男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我们其实都很执着这个色身啊。好，当我执着这个色身的时候，你有两个方法可以不要去执着它。第一个办法就是看到它的过患，看到它的过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就爱吃槟榔哎，我就爱吃酒哎，烟酒槟榔我断不掉，对不对？我断不掉嘛。可是有一天，我看到我的朋友。因为抽烟，那个肺变黑了，纤维化了，医生可能宣布他说可能剩下那个生命没有多久，我开始怕了，因为我抽得比他凶，但是我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好，可能我怕说，我现在看到他，下一个可能轮到我，请问一下，你看到什么？过患。以佛经来讲，你看到过患。就是你看到我这样这个行为导致下来的害处了，不是 患，患得患失的患，过患，你看到过患了。当你看到过患的时候，你会怕，